往好了说送礼啊，不好说就行贿。说这种事情他是不是就是十恶不赦不可饶恕的呢？也是我刚才说的，他也是沉淀物的一种体现，就不见得真往上送礼行贿，这个他就完全是出于绝对的私心。所以这个事儿，有人说老梁，那你说这个腐败这情况，我告诉大家，我说这个绝对不是影射当下，因为中国这个传统文化自古至今都是如此。你哪怕是高官大官掌握着巨大权力的，你想不想干成事儿？你需不需要下级同僚上级对你的配合？如果你需要，你要想干成事儿，那你就必须得在这方面的灰色地带你要接纳他，否则的话没人支持你，你什么事都干不成。古往今来概莫能外，除非我什么我铁板一块，我谁也不求，我就自己坚守道德底线，那可以。只要你想干成点事，想建功立业，或者说你往宏伟说你造福一方，为了黎民百姓，你恐怕你难免就得接受这点不干净的东西。有人说老梁，那你这是对咱们的一些清官和英雄人物是不是不够理解？我给大家讲个活生生例子。您知道戚继光吧，大明万历年间的军事家，这明朝一代呢出了名的这个军事将领呢，开国是徐达，当家是戚继光，收尾得说是袁崇焕，这么几个有名的将领。戚继光那个功业是相当了得的，这个戚家军是可以跟岳家军相提并论的。戚继光几个功劳呢？第一个咱大伙都知道，抗击倭寇，把侵扰了大明啊几十年的东南沿海的倭寇，等于是匪患，他给平了。前后用了十年不到的时间，组织一支戚家军，发明各种阵法，可以说你要来了打游击骚扰战，我都有办法应对你。也最后弄个是汉山驿汉戚家军南，这抗倭是最出名的功劳。第二功劳，戍边呢，他镇守这个蓟门这个地方，使这个蒙古军队啊，十几年二十几年根本就不敢犯边，怕他。还有一个是呢，等于也是像抗美援朝似的，那是抗日援朝，帮助朝鲜呢打退了日本浪人的进攻。这三大功绩，我们说一个抗倭，一个戍边，一个援朝，可以说是明朝一代这戚继光这名气啊大得不得了，相当厉害。可是这么一个人物，我要说他是个行贿的高手，你信不信？你就不信，好，你打开明史你看看，明确记载了戚继光跟万历年间的当朝绝对掌权的大宰相张居正，他就给张居正行贿。这个行贿跟我们今天看到的行贿没啥区别，不光是金钱，还有美女，还有保健品啊。说为什么这样呢？原来啊，戚继光呢是胡宗宪提拔上来的，胡宗宪的后台呢是当朝严阁老严嵩。等后来张居正呢，联合他的老师徐阶呢，把这个严嵩扳倒了。而这个时候，这个胡宗宪也倒台了，戚继光就失去了靠山。可这时候戚继光正是要大展宏图的时候，他二三岁开始就当这个部队的将领，这会儿正是组建军队操练军队抗倭的时候，这个关键时刻他没有上级领导支持他干不了。因为明朝这时候明显他用以文治武的方式，就是文臣的这个权力比武将大，你要没有当朝一品大员文官来支持你，你想干啥事你干不成。你比方说你组建军队吧，你说要在东南沿海，明天就给你支到西北去了。你下边这个有点能力将领呢，我今天给你调走一个，明天给你调走一个。说我这操练军队，我得军费有军饷啊，我就不给你拨军饷。咱这时候大清的时候，为什么左宗棠这些将领，李鸿章他都得依赖红顶商人呢？左宗棠背后是胡雪岩，李鸿章背后是盛宣怀，为什么依赖这些？大清本身拿不出那么多力量支援，你以为这些盖世的将领他就一人能干了这事儿呢？那下边当兵的，你别说是给军饷，你不得吃饭呢？那吃饭不得钱呢？所以如果没有朝廷这里头权臣对戚继光的支持，戚继光啥也干不了，因为你端着人碗受着人管，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所以戚继光在胡宗宪倒台以后没办法投靠张居正。这时候他跟张居正呢，咱这么说，他送礼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呢，张居正也是一个比较有正事的当朝大员，他也想建功立业，他也想把这天下治理好。 所以他需要呢戚继光呢给他在前线冲锋打仗，披荆斩棘，帮助他来平定四方。而戚继光需要呢张居正在朝廷里边呢调度有方，供应他钱粮军饷，同时呢使他在外这些呢不受朝廷这些大臣的谗言。要今儿跟皇上说，明跟皇上说，戚继光在外边坏了，戚家军呐了得吗？威胁大明了，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那当年你说岳飞怎么死的，不也这么回事吗？高宗皇帝赵构就害怕这岳家军还好，这我本来应该赵家军，我们老赵家怎么岳军？那么最后十二道金牌调他回来，默许我把他弄死了吗？就你这种情况，如果没有朝中的掌握着最高权力的大臣给你压这些事儿，你这谗言你都受不了。所以双方呢也是互有需要，这样一拍即合。戚继光呢也是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明史里记载嘛，你经常给张居正送什么呢？黄金珠宝，就值钱的东西，不光这个，还投其所好，给张居正进献胡姬。胡姬什么意思？波斯美女啊，搁现在说伊朗的美女，你这本地的这都玩够了，人给你整这洋妞来，还怕张居正这老太爷您这身子骨不行，别再出点事儿，还给他找啊名贵的中药材海狗参，搁现在说壮阳药，比伟哥都伟哥的进献上去。所以后来有一个张居正的对头叫王日珍，写了一本书，当然这个可信度呢存疑。他说这张居正死就死在戚继光手里，为啥呢？你服海狗参这东西强阳而燥，你身体这阳气上升，就跟多吃了春药似的，燥气上来了。必须呢在中医上讲呢，要服泄寒之剂以慰之，就这种带寒气的泻药来平复它。结果你这边胃不好，那头肛肠出问题，后来张居正又是痔疮又是胃下垂的，说最后晚年就死了这上头。当然我认为这个可信度不高，可是戚继光给张居正送礼行贿这个事儿，这是明史明确记载的。你可能想不到吧，戚继光这么了不起的人，铁骨铮铮一身正气，戚继光有首有名的诗吗？就自己不求封侯，但愿不为封侯事，但愿海波平，就我干这事儿辛辛苦苦，我不为了我加官进爵，我为的是四海升平，和清海晏，天下太平，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你看有这么崇高理想的，而且戚继光一辈子干这事儿，哪件事都是为国为家，并不是为他私利，可这样的人居然行贿，你想不到吧？咱现在一提行贿，腐败分子那绝对腐败，您得一分为二看。所以我说在那个咱们说这《人民名义》里头，在那个赵德汉的贪官门口站了一个半小时的，和给他送礼那些市长、市委书记、省长、副省长，不见得都是绝对的腐败分子，他可能就是想要政绩，就是确实是想造福一方，没有办法，这么个小官眼不好见，小鬼难逃，他就卡到你命门这儿了，不送礼怎么办？就是你想干成点事儿，你就得容忍这个灰色地带，你就得跟灰色地带打交道，你就得接受这些你本来都看不上的事情，要不然没人帮你。所以自古以来这种事儿啊非常多。我说的这儿说老梁，你看你这个只说事情你一面不说另一面，你刚才说送礼收礼行贿受贿，是我承认你说的有道理，行贿这个他想办成点事儿没招，得求人呢，得低着头，人家帮他忙啊，这些坏蛋帮他忙他才能干成事儿。那行贿送礼是有情可原，那他收礼接受贿赂，这个你可说不出啥来吧？也不是，有的时候收礼和收受贿赂也是情非得已，也是为了干成点事儿。等于说老梁你这说的有点强词夺理了吧，我不信那事儿，收人家礼了，人家给你贿赂你就慷慨接受了，你倒成为了人民，为了干好事，谁能信呢？我说个人，我就跟你讲清楚这道理。戚继光之后，大明之后是大清，大清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这位人物呢一边毛泽东一边蒋介石都得跟人家学，而且都众口齐夸这个人物厉害，谁呢？曾国藩。曾国藩死了之后有副对联嘛，叫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将为相为将一完人，就是这个人呢无论干啥 都称得上很完美，在道德上几乎是没有瑕疵的。说曾国藩是这个的，否则你想毛泽东蒋介石意识形态上截然对立的两位领袖共同的对他认可，这是很了不起。那么你说这说曾国藩收受贿赂，哎，我告诉你他收礼也受贿。说他怎么还收礼受贿呢？我告诉大家，曾国藩那个时代有几点不一样，我先给你分析一下曾国藩这个人的家庭状况和他的收入状况。曾国藩一年能挣多少钱呢？他的工资啊，死工资啊，就是我们现在说写在工资条上的，他作为当朝的一品大员，曾当过两江总督、直隶总督，那都是已经，那不止封疆大吏，现在我们说封疆大吏是某个省的省委书记，那个时候呢，两江总督其实顶现在三四个省的省委书记，而且他权力比省委书记大，连这个省的军区司令员他都兼，而且两江总督是大清的钱袋子，你这个权力包括直隶总督离北京那么近，这都是顶级的总督，他一个人都干过这个。所以他的死工资是一年182文银。那么说这点钱太少了？不是，大清还有一笔收入叫养廉银。养廉银什么意思？就我们现在说高薪养廉，就是为了避免你腐败，根据你官职呢给你再有些个补贴，搁现在说什么车补啊、吃饭补贴、出差补贴等等，反正这笔补贴远高于你的工资。多少钱呢？一年大概是18000两银子，你看是他的工资的百倍，他工资是180两银子吗？那这还不算，还有一笔钱叫陆龟，一年有20万两银子，又顶他养廉银的10倍都不止。说什么叫陆龟呢？陆龟表面指是非常丑陋的规矩，它指的是什么呢？就大清的官员到一定品级啊，你可以接受下边人给你送礼，每年按时给你供奉。虽然这个规矩挺丑陋，可是大家都认，连皇上都认，体制都认。说为什么体制公然提倡这个，你就真是贪污腐败也得底下进行啊？为啥呢？您可注意，咱们平常生活当中你听到官吏这个词儿不是一个意思，俩意思，官是官，吏是吏。官是什么呢？咱们常说朝廷命官，就是朝廷国家给你认可的，你有编制，人家说七品芝麻官也按月给你发放俸禄给钱。吏是什么呢？吏是没有编制的，或者相当于现在的事业编呢，甚至到临时工。比方说县里的县太爷，这叫官，他的师爷，他的你比方说掌印的、回事的、喊话的、带案的、刑古师爷、这个刑名师爷、前古师爷、带三班衙役，这些统称为吏。吏呢是没有朝廷编制的。那你说哪个当官的他在官任上不得用这些吏啊？得用一堆吧？我告诉您各位，说吏这工资不在编制，国家不给开，谁给开呢？都由官给开工资。你这任官你用多少吏，你自己开工资。你想想，他又就180两文银的一年死工资，再加上18000两的这个咱们说这个养廉银，他够吗？根本不够。你说两江总督得用多少人吧？这一个总督府得多少人？所以接受各地陆龟给你送礼，哎，这个是太正常的。这个20万两银子开支还不够呢，对大多数总督府，尤其讲排场的事情多的、业务范围广的，这20万两银子根本就不够。所以曾国藩有的时候收礼是干嘛呢？解禁人员开支，这是体制也允许的。还有一些在这之外说就给他个人的，你看看曾国藩家能穷成什么样。曾国藩家里多少口人呢？他还有他俩夫人，下边俩儿子，5个女儿，完了呢又雇了2个老妈子，一家就12个人。雇俩老妈子，一个是呢是伺候俩夫人的，一个是伺候这些女儿的。后来他夫人又多雇几个老妈子，都让曾国藩给辞退。为啥？给不起工钱。有人说尽可笑，居然给不起工钱，还出过这事儿。李鸿章要请曾国藩全家吃饭，曾国藩俩女儿呢就那么一条好看的裤子，俩女儿争，妹妹没争过姐姐，还哭了，让姐姐穿上了。有人说这曾国藩可笑啊，当朝一品大员，女儿连买件漂亮的裤子都买不起，你曾国藩是不是在这做这青莲秀呢？要搁现在不绝对作秀吗？就像我说那个《人民名义》里那赵德汉在家里就着蒜还吃炸酱面呢，一看别墅一打开冰箱哪查出点钞机都点坏了好几个亿， 你这曾国藩真能作秀，真不是作秀。这个无论是历史真实记载，还是他身边人，甚至他的对头来写曾国藩，都得写上曾文正公清廉无比。他确实是没钱，给他个人的他基本上是不收。但后来他就发现个问题，你要一点不收也有问题。为啥？你指着这帮人啊给你干活，还有一个你不收，人一看你两袖清风一本正，我跟你这人接触有危险呢，别哪天我有点毛病被你逮着，你再上报给皇上，我小命不保了。所以你在官场就失去了跟这些人交往的润滑剂，显得你不近人情，铁板一块，铁石心肠。所以曾国藩后来体味到这个事儿呢，他也是想用这种事儿让下人呢能给他效力，认真干活。他就一点点的改变了自己这种策略，我收是收，但我有道德底线，我绝对不收大的，不收重礼，但是我收了表示我承你人情了，人觉得这文正公确实也是啊讲人情的人。你看他把家从湖南呢，这是大清皇上让他搬到安徽安置的时候，安徽泸州，安徽泸州的知府一把手一看说大官到我这地上来安家了，那咱得给安排吗？除了那府宅呢是大清皇上给拨的官邸，然后这家里头你得过日子，得有东西，那不能大老远那这交通不方便从湖南往安徽搬，人家就给制备了几乎全套的家里用的锅碗瓢盆啊家具啊，照理说这个一点都不过分，严格说。但是曾国藩一看呢，给的家具要么是黄花梨的，要么是小日紫檀的，弄的这个镶漆的马桶啊，包括这个上好的铜镜啊，曾国藩觉得这东西太好了，我不能要，他几乎全给退回去了。但他可不是都退走，他也收礼。他收了什么呢？他家里一算呢，五个女儿俩儿子，这天也热怕热，他就给要了什么呢？七领凉席，就七张凉席。这破玩意儿咱也知道都厨子编的，曾国藩要了七领凉席，意思啥呢？您这心我领了，这些东西我用不着，您拿回去。你看有人说这个事儿太小，我再跟你说一件事儿。中国有个留学生之父叫荣鸿，像詹天佑他们那么点孩子都是他带到美国留学的，这个人当时在大清的总理衙门，曾国藩呢给他批了一件事儿呢，不洋务运动吗，允许他到国外啊买设备。咱都知道买设备这个事儿啊，搁今天呢都是油水大大的啊，谁去办这事儿那谁都有非常丰厚的收入。你包括你咱经常是说我到哪个厂家采购去，我给公家采购，然后说那么的吧，发票我给您写多少，然后这里头多少是您的。这个现在有的时候都不是潜规则吧，我们叫政府采购。那在大清晚清时候很腐败的时候，这种事儿更常见，政府采购。荣鸿就正好这个事儿呢，李鸿章给批的，说是不是荣鸿就给李鸿章送礼呢？真不是他个人，他整个采购是个团队。恰巧荣鸿呢跟曾国藩还熟悉，管曾国藩叫老师，所以他代表这个团队登门给曾国藩送礼，其实就给回扣。给多少呢？最少最少，你想采购的费用百万两银子往上啊，至少要拿出十几万二十几万银子孝敬曾国藩。曾国藩一看这人要来，把自己女婿叫住，你呀别走，你在家里头，我有事儿。其实他没事儿，躲到后花园去了。他说你出面，你就说呀，我老丈人今天办事儿出去了，你接待他。他肯定是来要拿出银票来送礼。我告诉你，留多少呢？留二十两，剩下都让他拿回去。我在这他管我叫声老师，他可以跟我耍赖，扔一就跑。你在这你俩又不熟，而且咱这种亲情关系他不会太过分，而且这荣鸿也是知书达理之人。交代完了之后，曾国藩躲了，他女婿接见荣鸿，荣鸿拿出银票，果然是十几万两，不要。他我老丈人说你来了，说这个学生要孝敬老师点茶水钱，你这么您给留点茶水钱吧。荣鸿说那几万两，二十两。说到这儿，您觉得这都成公然索贿？公然索贿索二十两，你今天都见不着这个。荣鸿留下二两银子走，你看，这就我说的，不光是行贿啊，这个受贿有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在这个环境之下，你如果不接受人家给你送礼， 往往显得拒人千里之外，不近人情。时间长了，你有可能连政治盟友、事业盟友都没有了。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人，这个水泼不进、刀枪不入的，什么事两袖清风、一本正的，你心里也嘀咕啊。你说我别哪天我有点什么短攥你手里，你再弄我一下子，对不对？人呢，都是感情的动物。中国本来就是个人情的社会，你逃脱出这个范围，你再想跟人和谐相处打成一片，前面我不说和光同尘这四个字，曾国藩最赞许这四个字，我坚守我的道德底线，我有担当，但是呢我又不能一点人情世故不近。有人说你是太美化曾国藩，我告诉你，有担当这三个字，古往今来的这些文臣好像没有超越曾国藩的。我以前节目里讲过嘛，发生在天津那个事情，著名的天津教案，一些这个老百姓呢受一些刁民的蛊惑，说这个法国传教士来把天津小孩抓了，剖心挖眼睛做药丸，结果是这些渔民受到蛊惑之后呢，啊，反击洋人，打倒洋人，就跟后来义和团的思维一脉相承了，然后冲进教堂去把人家教士给打死一堆，这事人抗议了，人家英法舰队都到了塘沽海口那了，就打进来呀。我说这是等于19世纪70年代事儿，这有前车之鉴呢，咱都知道火烧圆明园呢，那大清知道干不过这些列强啊。这个时候谁来处理天津教案？你两国跟你正式照会了。这时候大清想起来都快退休的曾国藩了。曾国藩也知道，一听这消息，曾国藩说没跑，皇上准得找我。曾国藩就写了遗书了，说好没事处理事，写遗书干嘛？曾国藩心里非常清楚，这事儿自己只要接了，自己就遗臭万年。为啥呀？你为保大清，你弄不过洋人，你得给洋人赔礼道歉。何况这个事儿你一调查，确实是中国人理亏呀。你听信谣言，你把人传教士打死那些，那不可以的。当时在国际礼仪上，这是犯罪绝对的。那么，你为了保大清，你正确处理这事儿，对洋人有交代，你就一定遗臭万年，被人当卖国贼骂。咱们现在很多历史课本，包括一些历史资料上，还把曾国藩当卖国贼又什么的，哎呀，我就没法说了，因为你不把他整成卖国贼，那大清就不是腐朽的，三座大山就没有来历，三座大山没来历，那你说大清倒了的合法性在哪儿呢？那进而孙中山的国民党，包括21年共产党建立的合法性又在哪儿呢？这是一连串的逻辑，这个逻辑在主流意识形态里是不会轻易被打破的，所以曾国藩是卖国贼。在主流的教科书里是一定钉死到这儿的。那至于具体情况，您要有兴趣，您把历史书找出来，了解了解真相啊。这曾国藩就是说，这个事儿我要这么处理，我是卖国贼。但我要是翻过来处理呢，就是我支持老百姓，杀洋人，打洋人。一旦是人家船坚炮利打进来，大清亡了，我一样是卖国贼啊，我也害了大清啊。所以这事儿，猪八戒照镜里外不是人，我怎么处理我都不好，这事儿我肯定是背千载骂名。其实你想想，跟后来李鸿章签马关条约什么不也差不多吗？也都是忍辱负重，得要担当嘛。所以曾国藩当时写完遗书处理的这事儿，结果呢挺好，保住了大清的江山。李鸿章这个曾国藩回来之后不长时间就死了，郁郁而终。所以你说担当二字，他为什么曾国藩死了之后谥号叫文正？一个文官谥号叫文正的话，古往今今也没几个人呢。那是朝廷对他认可，民间对他认可，他的同僚对他高度认可。你包括别说他学生的这个李鸿章，跟他有时候对着干左宗棠，你提起曾国藩，文正公了不起。就这样一个人，刚才我说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这么一位主，他不也是收礼，不也是受贿吗？包括前面我说戚继光。所以你看历史有时候你得细看，他并不是你粗一看啊，这个人腐败分子，这是了不起的大英雄。我原来就说那么句话，任何完美都是等待拆穿的骗局。为了我这句话，我个人还不提了这事啊，反正遇到一点乱七八糟的事儿，但是我坚信我说的是绝对正确的，任何完美都是等待拆穿的骗局。世上不存在完全铁板一块完美的人，除非你别有用心的为了把这人立起来来想宣传你的一种目的，这是另一回事，世上就没有这样的人。可我说这人说老梁，我们现今社会 这样的人还有没有？有，一样有。我跟大家讲呢，就是人做官呢是两个目的，有人呢是做官为了干点事儿，有人干点事儿就为了做官。你看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呢，有一些很有才华的人十年当中遭受不白之冤呢，有的是牢狱之灾，有的是被迫退隐，他心里憋着一股火啊。这种人有能耐他想干事儿啊。所以文革结束之后呢，小平同志搞改革开放，很多这样的人就出山，那是带着一腔的这个热血呀，就想干点事儿。所以那个时期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一群当官的，他当官是为啥？我就要干点事儿。大好的年华呀，我的力气没使出来呢，我有能耐呀，我要建功立业。那么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时中国呢改革开放是开放了，但是各个方面的制度它没有完全跟上。你看小平同志有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什么叫摸着石头过河呀？这事原来谁没干过？那叫摸着石头过河吗？那你摸好了就成改革英雄了，摸不好你可容易违法犯罪呀。摸石头过河意味着原来这事你没干过，法律制度也没规定这事能干。虽然咱们说法不禁止即允许，那不是啊，有的时候各种行政规定搁在一块，这事你没干过，关键看领导人对你认可不认可，体制对你认可不认可，认可你你是改革先锋，不认可你你就接下球了。所以当时有非常多的官员带着自己的改革理想，有的是走对了但上头不认可，有的是走偏了确实也违背了法律，所以当时有不少官员在这个时候陷下去了。他为啥呢？你比方一改革，他触及到很多人利益。那么这个时候为了使这个事能够顺利进行呢，他有时候要让渡一部分利益。没有任何一种改革能说兼顾所有的一层利益。你比方说我要这么改，他就会损害一部分利益。我要想把这个令往前推进，那我就要容忍一部分利益。它道理很简单，咱们知道香港的廉政公署吧，70年代成立的，那最后全香港你要都这么查这个警察的腐败，完了没人干活了，全香港警察都起了暴乱，那怎么整呢？确立一个标杆，哎，你1972年以前你的贪污既往不咎，廉政公署成立之后你再干不收手，那我再收拾你。你他不也得让渡这个吗？你说事实上从法律来讲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公平？但你没有办法，你就得容忍这种灰色地带存在。可当时有很多人因为这个官员出事了。我就说什么呢？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就是把改革的风险转嫁给改革者，在这方面体制和制度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所以我跟大家讲这种事情当时出现的应该说还不少，还有的人呢是建功立业的时候出现了副作用，就是体制并没有给这些建功立业的人相应的更好的待遇，让这些人产生了不平衡，他走上了一个违法犯罪的道路。其实这也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时代沉淀物和派生物交替发生作用带来的副作用。我说这个我得讲讲我认识的两个人，一个是红塔集团的褚时健，一个是前铁坛周报的总编辑邱远。这两个人呢，褚时健我见过两次，邱远呢跟我还有点交往，因为原来我报道过体育嘛。他俩为什么进去呢？身陷囹圄呢？有个重要原因，就这两个人呢是分别让自己所在的单位啊咸鱼翻身了。你像云南红塔集团原来是亏损的，褚时健上了以后呢大搞改革，结果我们也知道当时红塔山红梅这两个王牌盐还有个奥什马，这都是红塔集团的盐，在全国那达到什么程度啊？那几乎占了云南省税收的差不多30%到50%啊。那会儿云南靠啥？就靠这个烟厂啊，是不是？那么干了这么大的一个摊子，褚时健发现呢自己的待遇也没有明显的改变，尤其他不平衡在哪儿呢？就是自己对于这个财务上的支配，你挣了这么多钱，他想花点钱无论是搞扩建还是干嘛，他都要申请上级，他自己说了不算。你想这钱我挣的，没有我你能有今天吗？但是我又说了不算。其实这种事儿，哎，这么说我们每个人呢只要在那个年代度过了多少都是点感同身受。我也曾经有过这经历，我帮助体制干了一些事情，使这个一个小的团队啊咸鱼翻身了，原来是亏损后来有了利益。可是呢至于怎么分配这利益呢，我根本说了不算，还得请示那些不干活的一些行政领导，那我当然就不服气啊。所以我从那里一言跳出了，我自己干自己的，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这些人当时的想法，他不光是自己的切身的利益待遇没有跟上去，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对这个财产的支配权利。我本来是为了好事，可是我支配这个财产却要往上级请示，让那些不劳而获的人他们来决策，我这些披荆斩棘的反而说了不算。那么邱远他同样这情况，铁山周报原来是湖南铁委下边一个小报纸，这个报纸是原来就已经就快消耗了，根本就没有发行量。邱远呢拿了这报纸呢，为了让他活下去呢，上边连载武侠小说。我记得很清楚，当年梁羽生的《飞凤潜龙》这本武侠小说就连载了《铁山周报》，然后邱远搁推车自己骑车的，一个个一个地方报摊送报纸，您给我卖点吧。后来找准路数了，报道 NBA， 报道欧洲足球，一下子《铁山周报》在国内声誉鹊起。我这个年龄比我小，你问有几个人没看过《铁山周报》的？尤其经过这个2002年日韩世界杯。那阵儿，《铁山周报》达到了一个巅峰，100多万份发行啊，挣了这么多钱。邱远却发现呢，自己想支配这钱非常难，还得请示湖南铁委的一个小副处长都能管着他。你想他心里多不平衡啊！你们这帮孙子，他妈天天在那不干活，这呢，他时间一长得我呀，而且他发现呢，这钱自己要想获得更大收益，符合自己的功劳呢，他只有花钱。把这钱折腾出去才能得到收益，那他这时候自然就有一些别的方法，由此他和褚时健两个人就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身陷囹圄。你在网上找能找着他们整个这个方案经过，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认为不值得原谅，毕竟他是确实的犯罪了。但是你分析任何一件事，你得从他的动因上考虑，他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们有些制度因素能相应的配套跟得上的话，是不至于让这些曾经立过功的、敢于承受社会一些阴暗的东西、披荆斩棘往前走的人，最后走成阶下囚，造成这个后果。所以我就说这个事情，大家想一想。我前面说过，为什么这些古往今来这些大人物啊，最后也有的行贿受贿啊，接礼送礼啊，他为什么也会这样？这里头有中国社会沉淀物，基于人情世故上的千年下来的劣根，这绝对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一个朝代、两个朝代能够克服解决的，这是个根深蒂固的东西，很难马上就把它解决掉。当然，这种情况呢，不是说是老梁，那你说这些官真不容易，那我怎么看有的人很容易呢？他的权力不受约束，他出了事儿也不担责任，怎么有这样？总有那些特殊的，你比方人家根儿硬，人家的门第你够都够不着，人家是第几代第几代。原来我这给大伙讲过顺口溜吗？村长是打出来的，乡长是喝出来的，县长是送出来的，省长是生出来的。你真到一定级别，你没点血统血缘关系，你想上去，这些人他不在这范围之内。我刚才说那是什么呢？那些没根儿的呀，从普通家庭上来的技术官僚，或者说纯粹的就是一些普通小官干起来的，他没点雷厉风行的雷霆手段，他没政绩，没政绩他就上不去，所以他一定要采取一些非常的手段，而一些非常手段往往就跟现行的法律法规抵触了，你可能就走进灰色地带了。你看咱们说有一个原来山西大同后来到太原的耿彦波，你网上一查很有名的一个官员，还有原来在那个宿迁搞那个医疗改革，后来到云南昆明当书记的求和，这两个人，一个没啥事，另一个抓起来，在我看本质上是一回事。他们为了能够建功立业，首先又想有政绩，第二个是能造福一方，他确实也是披荆斩棘突破了好多领域，但突破的结果是呢，一定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现在有的官员是呢，我啥事儿不干，反正干事我也容易犯错误，我就躺平，我就混。那这样的官员，你说你让他上来还有什么意义？没多大意义，这都是。所以就是我说的这个，没有多少根基的官员，不能保你像火箭式上升，也不能保你呢，你的权力不受约束，完了你出了事儿不负责任，你也不需要啥政绩就上去了。除了这些人之外，你剩下那些官员，他想升迁，有人说你当什么官迷就想升迁，我告诉大家，那警察还有五等十三级呢。那教授凭职称一层一层的呢，退休工资按职称工资才能多挣的，唯独公务员不当大官就意味你没出息，所以当官升官是公务员唯一的一个升迁途径，也是唯一一个评价标准。 你要不是官迷，说明你啥也不是，你根本没有上进心。所以这就决定了刚才我说的，它是个两难境界。想往上就得多干事，求政绩，求政绩可能就踏入灰色地区，踏入灰色地区你就可能出问题。那不干活呢，他不出问题。有的人我不想上进，还有的人说我上进不需要干活，那不就气死你？你要不信这个，说古往今来都这样，你看看那个陈可辛导演拍那个《投名状》，里边那个李连杰演的庞青云，他带领自己部队净打硬仗，他跟下边兄弟说，说你们知道上头你觉得不公，他说有把握打赢的仗轮不到我们打，没把握打赢的仗才能轮到我们。你只有把没把握打赢仗你打赢了，我们才能有这机会，否则连这机会咱都没有。你们觉得挺难吧？嘿，不难的事能轮到我们吗？你听明白我说这意思了吧？所以你要总结起来呢，那么几句话呀，说的是真有道理。古往今来都是概莫能外，就是说鼓励你干的事儿啊，往往都是让你天坑和当炮灰的；禁止你干的事儿，那是有好处不想跟你分享。你想想，我说这两句话，古往今来，统治者对下边人鼓励你、禁止你，是不是这样？而且还有两句话，您记住了，告诉你这事要不惜一切代价，往往你就是那代价，就不惜一切代价，你就是那代价。还有的时候呢，这事倒过来，让你顾全大局，你放心，那大局里准没你。所以总结起来呢，就是我刚才说这个。鼓励你干的事儿，往往是让你天坑当炮灰；禁止你干的事儿，是不想有好处跟你分享。我让你，比方这个事儿，我让你去做，保准这个事儿比较难；我不让你干，这事儿可能轻轻松松就获得了利益。所以跟大家说那个事儿嘛，还是那两句话：不惜一切代价，你就是那代价。你如果要一往无前的在这个路上往前跑，你放心，最后你得不着好。说我让你顾全大局吧，你肯定不是那大局里边的人。当然我这句话为什么反复的说了几遍呢？我怕你记不住啊。你要记住我这几句话，那对我们现代这个社会乃至中国几千年下来的封建社会的观察，你一定会有更清晰更透彻的理解，而不仅仅是陷在故事的漩涡当中和主旋律的叙事里面。好好琢磨琢磨吧。